开你的心扉，听 Tomorrow 慢慢诉说，家常读书时刻，朗读者 Tomorrow。
哲学的慰藉，作者古罗马波爱修斯，第二卷，说一。哲学女神告诉作者有关命运女神的本质与方式。她安静了一会儿，但当她沉默的时候是那么的谨慎，让我丝毫不能分神。然后她开口说道，我完全知道你疾病的根源，你是因为以前的好运消失才惆怅憔悴。这一个变化大大地搅乱了你内心的平静。我很熟悉命运女妖的许多诡计，我知道当她想要欺骗一个人时，她可以表现得如何友好。她也可用忧愁制服这人，当她毫无察觉的时候，将她抛弃。如果你回想她的本质和方式，你就会知道你从她那里毫无收获，同时也没有失去任何心爱的东西。不过我认为我不必再耗力气让你回想这些事情。当命运向你阿谀奉承的时候，你言辞激烈地责备他，用我传授给你的智慧辱骂他，但任何命运的骤然改变都将引发心灵上的动荡，这就是你为何失去了以前的内心宁静的原因。现在你可以尝试一下温柔愉悦的水药，以便为将来使用更猛烈的药剂做好预备。我将尝试使用修辞的力量，如果修辞并不与哲学的真知相抵触的话。我也要邀请我的仆人，优美的音乐艺神，唱出时而轻快时而沉重的和音。我的朋友，究竟是什么让你忧愁悲伤？你以为看到什么新鲜的和非同寻常的事情吗？如果你认为命运女神对你有所改变，那你可就错了。这是她的真正本性，是她惯常的方式。她本是变化不定的，对你的方式不过是她一直以来的作为。当她冲你微笑，并用虚伪的好运为诱饵，挖苦讽刺你时，她就表现出善变的本性。你已经发现了这盲目女神两副不同的面孔。虽然他仍将自己遮盖起来蒙蔽别人，但在你的眼中他却已经完全暴露出来。如果你喜欢他，你也采用他的方法，就不必诉苦。如果你憎恨他的叛逆，你可以对他不屑一顾，对他的欺骗姿态置之不理。其实尽管他是目前给你带来大麻烦的根源，但他本应是你内心宁静的原因。他现在抛弃了你，而没有一个人可以确信自己不会被他抛弃。你认为你那消失的幸福值得珍惜吗？那来去无常，得之则喜，失之则悲的好运，真是你喜爱的吗？如果你无法留住好运，当好运离去之时，又将凄凉痛苦留给了你，这变化无常的好运，不正是将来厄运的先兆吗？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眼前的利益，精明的人都会比较所有事情的结果。正是命运捉摸不定的变化，使得他的威胁不再令人恐惧，他的笑容也不再使人倾慕。最后，当你一旦把脖颈伸到命运的羁绊之下，你就必须以坚定的恒心在他的领域之内忍受他的支配。你既已经选择他作为你的女主人，就没有理由决定他的去与留。你的烦躁只能让你不能改变的命运变得更糟糕。正如航行一样，你只能随着风的方向前进，却不能叫风随着你的意志航行。又如你把种子撒到农田之中，不是也要做好或遇丰收或遇欠收的两手准备吗？你既已经把自己托付给了命运，就只好服从你主人的支配。如果你想让他的转轮停止转动，你就是一个最愚蠢的人。如果命运的轮子停止不动， 它就不再是命运了。诗一，命运傲慢地扬起右手，转动轮子，如急流般汹涌澎湃，无法预知。一时猛烈地践踏国王的尊位，一时又让欺骗权威的下层人高升。他不顾苦难民众的哭喊与流泪，肆意嘲笑加在他们身上的灾祸，这就是他的游戏，向世人耀武扬威。在一刻钟里，让一个人忽而欢喜，忽而绝望，以此方式炫耀他的强权。说二，哲学女神表明命运的本质就是异变。现在我用命运女神自己常用的词语与你进行争辩，你也来看看她的要求是否公道。她也许会说，哦，你这个人，为什么你每天都诉苦来烦扰我呢？我对你做的有什么不公道吗？我夺走了属于你的什么东西？你可以随意选择一位法官，在他面前同我争辩，你是否有权利拥有财富和荣耀？如果你可以证明这些东西真的属于任何一个会死的人，我愿意承认你所追求的东西原来都是属于你的。当自然让你从你母亲的肚子里生出来时，你是一个赤裸的人，一无所有。我赐给你许多礼物，百般呵护你。这正是你现在为何对我表示不满的原因。抚养你长大成人，将我所有的荣耀和一切都赐给你。现在我要收回我的手，你应当对我表示感谢，因为你过去的生活都是向我借的债，你没有理由诉苦。所谓你的损失，实际都不是你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悲哀呢？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财富、荣誉和所有的好运都是属于我的权利，他们都是我的仆人，只认识自己的主人。他们同我一路走来，也同我一路离去。我可以大胆地说，如果你申诉所损失的一切，果真是你自己的，你将永远也不会失去他们。世上难道只有我不被允许使用我的合法权利吗？上天在白昼愿意赐给我们灿烂的阳光，在夜幕下又将阳光隐藏了。年岁时而用鲜花果实装点着大地的面容，时而用寒冷的乌云笼罩着大地。海面此刻风平浪静，转瞬间就变得波涛澎湃。那不知足的人怎能勉强地叫我恒久不变呢？这可不是我通常的习惯，我的力量就存在于无常之中，这就是我经常做的游戏。我转动我的轮子，使它循环不止。我很高兴能使最低的升到最高，使最高的落到最低。若你乐意，就可以到最高处。但在这个条件下，按照我游戏的规则，当我让你从最高处落下时，并不是不公平的。你难道不知道我的方式吗？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吕底亚王克罗伊斯吗？他虽不久前还使居鲁士恐惧，但以后却很可怜地被送到火葬的火柴堆上，幸亏被大鱼所救。你也一定听说过尼禄，因为他的俘虏马其顿国王伯西斯的悲惨境遇，洒下了同情的眼泪。这悲剧中的哀嚎苦泣，若不是为了被命运肆意摧毁的国王的幸福，还有什么呢？你在幼年时也一定听说过，在朱比特神的客厅门前有两只桶，一只盛满了好运，另一只盛满了厄运。如果你已经从装好运的桶里得到了很多的供应，如果我还没有完全抛弃你，如果我那随时变化的本质成为你期盼更好命运的理由，你会怎样做呢？无论如何，不要将你的勇气丢失了。你所处的环境既和众人相同，就不要奢想可以有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诗二，即使财富之神不停手地散布货币，如同在咆哮海浪中翻滚的无数泥沙，或如同在晴朗夜空灿烂闪耀的群星，人类、 仍不会停止悲哀的苦气抱怨。尽管上帝尽情地接受他们的祷告，慷慨地给予他们黄金，让雄心勃勃的人们获得荣耀，但是当他们得到时，仍然不会满足。贪得无厌的心将其一口吞下，还张着大口渴望吞食更多。有什么马缰可以驾驭人类脱缰的欲望？一旦受到了盛大的恩赐，贪求的欲望又大大膨胀，人类经常为自己缺乏呻吟颤抖，我们怎可称他们为富有？说三，哲学女神告诉波爱修斯过去的繁华与今时他仍拥有的珍贵礼物。如果命运在你面前为自己这样辩护，我认为你无话可说。但是如果你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辩护，我将很乐意倾听。这种辩论形式很好，我回答，又伴以甜蜜的语言和动听的歌曲，当人们倾听时会感到高兴，但可惜不会长久。不幸的人对自身不幸的命运有更深刻的感觉，因此当美妙的歌声不再传入耳中时，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不幸又会卷土重来，使心灵受累。正是这样的，他说，因为这些话语不是医治你疾病的处方，只能缓解你挥之不去的忧愁。等时机成熟时，我愿向你提供能更深入治疗的处方，但是你不该认为自己是不幸的，要记得有多少次好运已经来到你的面前。我不用描述，当你失去父亲时，非常卓越尊贵的人收养了你，使你与城中最有权势的人交往频繁。不久，你们的关系因为爱的联姻而更加紧密，那是一种最宝贵的结合。每个人都认为你是最幸运的，你有一个如此高贵的岳父，一个贞洁谦逊的妻子和杰出的儿子们。我不必提及一些小事来证明，你在年轻时已经享受到了许多人在老年也无法拥有的荣誉。但我想强调一次，你最幸运的事，如果有任何成就能使一个人快乐，那么一次伟大的事件在许多的不幸中可能从记忆中被抹去吗？那一日，你的两个儿子都当上了执政官，一同从你的家里出发，受到元老和许多人的热烈欢迎。当他们两人坐在执政官的荣耀座位上时，你对国王致辞。你的慷慨陈词和才华横溢博得了不少赞赏。你站在两个尊贵的执政官中间，那富丽堂皇的荣耀是一个凯旋的将军所值得拥有的。你使周围满怀期待的大众兴高采烈。当命运宠爱你时，你似乎在夸耀他，你得到了他慷慨的恩赐，他从未给其他任何人如此丰厚的馈赠。现在你愿意与命运之神做一次清算吗？这可是他第一次以怨恨的眼神看待你。如果你衡量自己快乐与痛苦的次数与情形，你就当知道你现在还不算是不幸啊。如果你认为你的不幸是因为从前似乎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东西消失了，那么让你感到不幸的事物也终将会消失。因此，你不应当认为自己现在是在悲惨可怜的境遇中。你以为这是你第一次迈入人世间，如同一位毫无准备的朝圣者吗？你当清楚，在飞逝的一小时内可以完全毁掉一个人。你显然不应期待在人世间能找到稳定，因为连人的生命都是可能随时结束的。尽管人生的命运不可靠，但人生最后的一天就是命运的终结，他虽然很想停留，也不可能。是你以死亡的方式抛弃他，还是他以离开的方式抛弃你呢？诗三，当旭日从他玫瑰红的车室中放出火一般耀眼的光芒，众星都因此黯然失色。和煦的春风催生了桃李芳菲， 伴随着树下粉红的蔷薇，但呼啸的狂风扑来，众花都华美散尽，只留下荆棘。海面波光闪闪，水波不惊，但猛烈的北风一旦怒吼，波涛就打乱了宁静。如果世事如此飘忽不定，你怎能相信人类脆弱的命运？只有一条永恒不变的法则，从来没有任何事物永远不会改变。说四，作者抗议，最痛苦的就是对所失去的幸福的记忆。哲学女神回答，真正的快乐是面对不幸时的泰然自若。我回答他说，百善之尊，你告诉我的是事实，我承认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成功，但正是对过去的回忆最让我感到痛苦不堪。因为命运让我遭受的一切困苦之中，最大的不幸就是曾经幸福快乐过。哲学女神说，你不能客观冷静地认识自己的处境，你就要接受惩罚。但是如果你还对幸福是由好运带来这愚蠢的话语深信不疑的话，那让我们来看看人有怎样的幸福。若你还拥有命运赐给你众多恩惠中最珍贵的礼物，若这珍贵的礼物依然存在，你就不能指责命运对你不仁不义。首先，你的岳父西马库斯依然身体硬朗地生活着，诗人当中能有几个人比他优秀呢？你的岳父智慧品德都很卓越，为你的受苦受难奔走。其次，你的妻子还活着，这位善良的妇女品行端正，就如她的父亲。只因你的缘故，她奋力挣扎，虽然厌恶人生，但依然活着。她因思念你，悲伤流泪，日渐消瘦。在这一点上，我承认这是你的不幸。我还有必要再谈谈你的两个儿子吗？他们都成了执政官，在他们还都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像他们的祖父和父亲一样优秀了。因此，如果你想想自己所拥有的，你应当是一个幸福的人。每个人都想尽力地生存下去，但你拥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所以，现在你就应当擦干泪水。命运对你的危害还远不能完全摧毁你，你还没有被完全抛弃。现在的安慰与将来的希望还是如同锚一样稳固。我说，深愿我的心灵之锚继续稳固，无论情况怎样变化，只要它们牢固，我就能达到旅程的终点。但是你看到了，我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他回答说，我们已经有所进步，只要你不完全为现在的情况所羁绊，只要你对目前拥有的幸福还不满足，只要你满腹悲伤失落，我就无法忍受你的诉苦。谁能肯定自己的幸福圆满无缺，没有任何遗憾之处呢？我们的幸福充满了波折，既不完美，也不能长久。一个人也许富有，但他的出身和教育却使他蒙羞。另外一个人出身高贵，但为穷困所迫，不能成名。第三个人拥有良好的教育和丰厚的家产，却因没有妻子而感到生活苦恼。第四个人婚姻幸福，但膝下无子无女，他的财产也只能由非亲生的子女来继承。第五个人有子女，但因子女不孝而悲伤流泪。没有人对自身拥有的感到心满意足，每个人都觉得有欠缺，或者有引起痛苦的原因。再进一步想想，最幸运的人也最容易受到打击，除非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否则这种人经历不起任何打击，一点小小的忧虑就可把他击倒，微不足道的困难都可夺去他全部的幸福。你想想有多少人会因得到你剩下的那一点点好运而觉得快乐犹如天堂一般。就在这块被你称为放逐之地的地方，对居住在这里的人而言，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因此这世上没有什么苦难，除非你一定要这样去想。那些能平静地面对所有一切的人都是有福的，甚至最幸福的人一旦有了不满意的心，岂不也想改变他的福分吗？不知甜蜜的人生中包含了多少辛酸啊！尽管拥有幸福是快乐的，但当幸福执意离去时，谁都不能挽留。你看，人生的幸福是多么可怜，它既不能同内心宁静的人永远同在，也不能让郁闷苦恼之人完全感到快乐。如此说来，哦，终将一死的人们啊，幸福已存于你的内心，为什么还要到外面去寻找呢？无知的错误困顿了你的思维，我愿意将最高幸福的源头指给你看。你还有什么比你自己更重要的吗？你会回答说没有。如果你是自己的主人，你就会拥有你永远都不愿意失去的东西，并且命运也不可能把它从你身边带走。为使你确信幸福并不取决于不确定之事，请更进一步的思考，如果幸福是一个理性之人的最高良善，而凡能被外物所夺去的不是最高良善，因为不被夺去的是最好的。可见命运变幻无常，绝不能达到幸福。再者，有些人的幸福一波三折，或许知道他要变化，或许不知道他要变化。倘若他不知道幸福会变的话，在无知的盲目中还会有什么幸福呢？倘若他知道的话，他一定生活在患得患失的恐惧之中，经常存在的恐惧让他无法体验到快乐。不管怎样讲，如果他不因丧失幸福而感到悲伤的话，他又怎么能体会到曾经拥有的幸福的价值呢？能够毫不犹豫放弃的事，只能说这事没有多少价值。我很清楚，你认为人的灵魂永不灭亡，这个观念通过许多佐证在你的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了。显而易见的是，命运的幸福被身体的死亡给束缚住了，这一点你不用怀疑。倘若死亡带走了快乐，整个人类都会陷入对死亡的恐惧。但我们知道，许多人为了追求快乐，不惜以死亡为代价，甚至以忧虑和痛苦为代价。生命的终结不能让我们感到不快乐，那么生命的存在又怎样让我们感到快乐呢？诗四，有人持之以恒地寻觅一处永恒不变的地方，能同人生的风暴做顽强的对抗，也想获取一息平安，不受狂怒海洋的侵扰，就必须离开巍峨的山巅，摒弃松软的沙地。高山招致猛烈的狂风，泥沙溶解不能负重，飞越命运中的艰难险阻，眼前的快乐也不能迷惑你。小心谨慎地把房屋建在低稳的磐石上，那么就任凭狂风呼啸，卷起海面滚滚波涛，你仍在不变的宁静中自得其乐。有防御的力量保护着你，你可以在安静祥和的生活中度过，你可以嘲笑世间的喧嚣。
朗读者兔毛绒，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